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隔了一周继续来上分享我们的聚社论的内容。那么在进入正课之前，由于在就是阅读那个教稿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请大家先翻开讲义，聚社论前导的讲义21页。聚社论前导讲义21页。好，在讲义21页，我们之前有大概提过，导师将上座部派的谱系简要的分列如下。我们有提到说，世亲的聚社论在教义方面，在法义的方面，多半是采取经部。经部，那经部它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请看到同一页的下面，科判总名的有双圆圈的第三个双圆圈，文句的开头是持经譬喻师与后起的经部譬喻师是以经为量的。之前在跟大家说明的时候，我有提到说是以经为正量，那个正量的正字是正确的正，而不是修正的正，它是正确，正确的那个正，以经为正。什么是以经为正量呢？以经为量的意思，它是讲说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宗派，他们是以佛说的法，就是了义，不会做过多的说明、解释，或者是甚至修正。他们认为佛说的法、佛说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了义的，了义说不需要做太过多的抉择。那么这样的一派呢，如果是在说一切有部之下，它属于经师派，就是经典的经，经师这一系，经师这一系。那这一系跟我们上面表格里面的有部的阿毗达摩师，他们是论师系。他们认为佛说的其实还是要分有了义说跟不了义说。举个例子讲，佛对阿难说，今天的天气如何？外面的天气如何啊？那佛问这个问题是一般很世间的，很生活化的一种问答。那当然他不是在讲所谓的甚深意，所以他们认为佛说的经典需要有论来去抉择，有论来去检择。那么跟这边不管是说一切有部里面的持经譬喻师也好，或者是脱离有部之后的经部譬喻师也好，他们是以经简论。有看到导师讲的吗？他们以经为量，就是经它是一个了义，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度量的标准。所以论呢，论不是，论是后世的佛弟子所造的，所以是以经为主来去检择鉴别这些论。所以他们是属于经师系。那下面导师也引了聚社论的文说，我等但以契经为量，本论非量，坏之何咎。那甚至也讲到这一系的这样主张以经为量的这一大派呢，他们是宁为论文，勿为经说。你怎么可以去违背世尊的教法呢？世尊讲的一定是了义说， 你怎么可以用你后世后世佛弟子的意见去谴责佛说？他们所以讲说宁为论文，勿为经说。那么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我等一下讲的有主要是取自于导师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事之研究，还有更早一点的一本著作《唯识学探源》。导师在这两本著作里面对于所谓的经量部，或者我们简称为经部，他有在思想上或渊源上有一些说明。那么在黑板上面所写的是把他几渊源最早的一个思想渊源呢，以及慢慢发展几个重要的人物，或者是几个大宗，把它写出来，利用这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导师在《唯识学探源》有提到说，在汉译的《译部中伦论》，汉译的《译部中伦论》里面，他们将说转部跟说经部，也就是我们这边谈的经量部，把它给认为，把它给混同了，认为是一样的。那导师有点出来说，其实他们的思想是天差地别，非常的不同。但是因为说转部它里面有一种思想是有朝着种子说、种子的熏习说的这个方向迈进，因此把经量部的这种种习说的因缘呢，把它渊源往前推的话，确实会跟说转部是有关联性的。那说转部成立的时间，导师的推论约莫为在西元前的一世纪，西元前的一世纪。那同样的，请大家看到讲义的21页，前导讲义21页，我们之前有稍微看过这个表格，表格中的右下方，那个表的图表的右下方有看到经部。那这边所提的经部呢，它应该是已经脱离了主张三世实有的说一切有部，而只认为过未无现在有。过未就是过去未来的法体是没有的，那么有的是什么？有的是现在现世的法，它的体才是实有的。那么跟说一切有部里面的金师系，或者我们这边现在看到的持经譬喻者，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它的差别是说，只要你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你一定要承认最根本的一个主张，就是三世实有，三世的法体是实有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的法体是实有的。如果你不承认这样的一个宗义，那么你就不属于说一切有部系的。好，所以等到我们白板上面写到的这个经被汉译经论里面提到的这个经部的本师鸠摩罗多，那个罗字在有些，因为它只是音译，在有些地方它是没有错字边的，所以大家记它的音就好，有错字边或没有错字边都可以，因为它是音译的。那鸠摩罗多呢，他被后世的人称为是经部的祖师，或者是经部的本师。那事实上他并不是经量部的一个创主啊，只是因为他在当时被大家所推崇，被大家推崇，所以后世的人就把他认为算是一个代表人物，因此尊为祖师。有点像这样的意味，有点像我们大圣中土的大圣八宗，认为八宗共主是谁？龙树。但事实上所谓的这八宗也不是由龙树所创的嘛，有点类似这样的意味，因为它有一定的影响力。那经部它的种子说的思想大成，是大成于我们白板上面出现的红色的这一 红色字体所写的这位人物是释利罗多，释利罗多他很重要，他在我们讲义的第四页也有出现，大家可以稍微翻一下讲义第四页，导师有提到为了解释所谓的毗婆沙，导师有提到说释利罗多他有造金部的毗婆沙论，在我们讲义第四页科判二如意论师下面引文下面的第二行后面那个标楷体的引文下面的第二行如释利罗多造金部毗婆沙论，我们这一份讲义的第四页，讲义第四页科判二如意论师大唐西域记的引文底下第二行的后面开始，释利罗多他也是在顺正理论里面评级上座，在顺正理论他所评级的对象除了对世亲的俱舍论之外，那么也针对这位上座，会把它称为金部的上座，就如刚才所说的，因为金部的总始熏习说大成者，思想的大成者是在于他，当然还有他的徒子徒孙啊，他的弟子里面很有名的一位被称为大的罗摩，大的罗摩罗也是白黑板上写的这个罗，那摩是那个阿毗达摩的摩，下面是手字旁的，那他们都被称为是上座师之啊，就是这一个大派系的。释利罗摩，释利罗多，更正，释利罗多他的时代大概是在西元的三四世纪，三四世纪跟世亲差不多是一个时代，跟世亲差不多是一个时代，导师推论世亲的一个时代大概是西元的360到西元的440左右啦，导师的推论。所以释利罗多他的时代跟世亲可以算是同时，同时。好，那接着我们看到白板上面另外写的是一类经为量者，这个是出现在陈业论，世亲的另外一本著作陈业论，导师也有特别在这一个章节，我们第13章这个章节里面有提到这一部论书。大家先有个印象，世亲在写俱舍论的时候，在教理方面法义方面是主要以经部为主，但是等到他在写陈业论的时候，连经部的说法也被破斥了，也被破斥了。那么以谁为证呢？就是以现在我们白板黑板上面看到的，以一类经为量者为正义。大家可以稍微翻到我们讲义的32页，32页有一个图表，以及对照还有33页。先有个印象就好，我们往后都会说到，这边只是做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说明。大家看到图表，讲义32页的图表，在立正义的方面有看到吗？它是以经部为正义，但是这是早期的阶段， 大家翻到33页，33页有个图表，它的遮义说呢，连俱舍论里面所采用的这种色心互为种子的这种先代规范师的说法也被破斥了，也被破斥了。那么正义是谁呢？正义就是一类精微量者。好，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33页图表下的第二行，导师说到这段文遮经部义说而归正义，就进入了俱舍论以外的思想领域。那一类精微量者呢，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他已经主张七世论了。当然大家不要误会说，哦，那他跟大圣瑜伽的思想是不是一样，不是，还不同，但是已经有点相近了，已经有点相近。然而他还是属于声闻部派的，声闻部派的思想。好，所以对于经量部，或者我们简称为经部，或者在有一些汉译会把它翻成说经部等等，大致上有这个了解。经部在最早期追溯的时候，可以是提到跟说转部的思想有一点点渊源。它主要呢是在说一切有部这个大派系里面，它有很多的，主要是有中经的所谓的经师系，那有忠于阿毗达摩的，像发智论这一个学者，这一派学者的这种阿毗达摩论师。那么持经的譬喻者，这个经师系的呢，他因为受到在婆沙为宗的这一派人所逼迫，那么他们宁愿跳脱出来，跳脱了这个三日十有这种思想的束缚呢，而采取了大众分别说系，大众分别说系的现在有过未无的思想，而慢慢演化成经部，慢慢演化成经部。那么种子说呢，也是慢慢慢慢思想慢慢慢慢的萌芽，不是说一下子就完成了这样的一种学说。如我们在第一节课跟大家说明的，思想都是由微而显著，慢慢的发展出来的。好，以上大家先有个印象，大概知道说经部的一个渊源跟它的一个发展。往后我们在讲义看到这些名相的时候，才会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好，当然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翻阅啊，可以去翻阅这两本书，就是导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那还有是《唯识学探源》，《唯识学探源》。好，接着请翻到讲义的第七页。我们上一堂课是提到了导师要来辩明在传记里面所记载世亲造俱舍论的一个真实状况到底是什么。传记里面所说的就如是，就确实是如此吗？事实上有些地方是需要进一步去考证，去辨明的。我们大概再稍微回忆一下，在讲义的第六页，导师先依着《俱舍论颂疏》，这是唐代的圆辉法师所写的， 那它里面的内容有部分也是采用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世亲传》导师所引的这四段文，把它分成四个大节，这个在讲义的第六页科判二论究实情的一分节。第一大节是在主要叙述着迦斯米罗的论师他们不允许大毗婆沙论的这些论义外传，这个主要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威啊，领导的地位。那第二大节呢，是在说明世亲他隐姓埋名前往学习，这有可能代表世亲本身在那时候呢，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能力了，然后有一点影响力，不然像我这种默默无名的，干嘛要隐姓埋名，大大方方的去就好了，是不是？好，那第三点呢，就是在传记里面有提到，因为他去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那甚至去难倒了悟路尊者，那悟路尊者跟他讲，我被难倒我无所谓，因为他本身算是一个很心胸开阔的人，但是其他的人就未必了，所以请世亲赶快离国了，赶快离开迦斯米罗。好，接着世亲回国之后呢，他就造了俱舍论颂，先造颂。我们在这段文第三段第三节里面的传说是他一日讲的内容便造收摄为一记，俱舍论中的一记。那俱舍论总共有600记，总共有600记。那这样的说法，待会导师是会考证的，认为讲一日之意而收摄为一记，这个事实上是不太符合实情的。好，那最后一段文呢，是世亲造了论颂之后呢，寄往迦斯米罗。那原本有部的学者是很高兴，但是经由悟路尊者的提醒之后，请世亲再造长行的释论。看完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才知道啊，原来他是在批评我们的。他是在批评我们的。好，那么我们请看到第 七页、导师在第六页末谈到说，迦斯米罗他们不允许大毗婆沙论流传至外方，这个在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也有提到，所以导师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这种情况是非常有可能。但是导师注意到了，其实这样的一种传说是由另一个所改写而成的。那么导师引用了陈朝的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世亲传》，《世亲传》里面有提到有一号人物叫做须跋陀罗。须跋陀罗，他也是一样，他也想要学八节跟毗婆沙译。八节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八蕴，也就是发智论。他只是因为不同的朝代翻译有点不同。八蕴或八节都是有一种类集类聚的意思啊，类集类聚，类似分类的类，聚是聚合的聚，类集或类聚的意思。聚合的聚就是上面是一个曲，那下面那个字旁我不太会讲。聚合，大家聚在一起的，就是把类似的，比如说讨论智的，智慧的智，那么就集中在一起来讨论，以及它相关性的内容写在一起。 好，我们再看回来讲义的第七页，内容其实也是跟我们之前看的世亲传记一样，这位须跋陀罗法师呢，他也是去学的时候呢，装疯卖傻，人家在讲法，他在附近徘徊之类的，那他装疯卖傻，把自己大智若愚了。他传记里面讲到说，法师托机为狂痴人，往济宾国。迦斯弥罗早期的翻译就翻成济宾了，恒在大集中听法，而威仪乖师言笑传意。这种情况就类似，也许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寒山石的大师啊，他们也是就是有点让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一些言行。好，那这位须跋陀罗当时也是如此。于十二年中听毗婆沙得硕辩，文意已熟，悉诵持在心。那么他已经自己已经非常通彻了之后呢，想要离开。这时候呢，到了迦斯弥罗国的这个城门的时候，诸夜叉神高声唱立，大阿毗达摩师金玉出国。那么夜叉神呢，就把他怎么样给抓回去了。那至于大众之中呢，大家就是请问他，就是质问他了。那这时候呢，他仍然又开始装疯卖傻，言语披谬，披谬就是错误的意思，言语披谬，不相邻解，那讲什么话人家也听不太懂。那么因此呢，众贤谓为狂人，大家都认为其实他就是痴狂的人，精神异常的人，连正常的对话都没办法了，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大阿毗达摩论师呢？所以就把他还是把他放走了。好，那么他回过头，回过国之后呢，他就跟大家讲，你们如果想要学毗婆沙译的，那么就尽量来吧。好，所以这一段文呢，出现在真谛三藏所译的世亲传里面。那么因此导师认为，其实前明往迦斯弥罗学习大毗婆沙论的其实是这位须跋陀罗，而不是世亲，而不是世亲。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段文的一开始会冠上说他是婆娑须跋陀罗呢？那主要是因为由他将大毗婆沙论的论义给外传出来，因此把它加上婆娑或婆娑这样的一个尊称。好，导师认为说这应有部分的真实性，而不是像俱舍论颂书里面所讲的。导师之所以会有这个评判，有可能是因为真谛三藏的世亲传它是比较早期的文献。那么唐代的圆辉法师在俱舍论颂书里面所写的呢，当然是稍微晚一点，所以导师认为他是由这段文世亲传里面记载须跋陀罗的这段文而改写的。好，所以导师先对于第一段跟第二段世亲前引名前往学习呢做一个考证，接着再来谈到说迦斯弥罗的论师不许婆沙文义外流到底是什么原因，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呢？我们接下来看讲义第七页的双圆圈的内容。导师先提到在当时他所知道的一个情况，就是西藏佛教他以拉萨为一个学习代表的一个权威中心，第一流的佛教学者他没有得到达赖的特许是不能擅自到别处去的，因此著名的学者都集中在拉萨，由此来确保西藏佛教的最高权威。那么以拉萨为景仰的目标而不断 外地那种能力强的人，他怎么样？只能想要学你就过来吧，哦，因为外面你学不到这么高深玄妙或者这么好的一种修持法门等等，哦，所以你只能来，哦，你只能来这个地方。好，因此导师先举了这样的一种来让我们好理解，哦，接着我们再来看导师的说明。哦，比对这种情况，迦斯米罗不愿大毗婆沙论外传，哦，那经手婆沙闻义者到外方，哦，那这个是不准的，哦，我们相信是有可能是同一个理由啊，哦，相信，哦，是就是巩固本身自我的一个权威性。那接着导师再谈，而且发智论的研究发达，使阿毗达摩论成为说一切有部的正宗，就是以论师系啊，论师系取得在有部里面的一个掌权啊，一个代表性的。而大毗婆沙论的集成，使迦斯米罗的毗婆沙师成为有部阿毗达摩的正宗。事实上，迦旃延尼子在造发智论的时候，他只是单纯的造论，他本身在那个时代呢，他还没有受到非常的注目也好，或者是有论师的这一个派系婆沙师呢，他们都还没有成为一个代表。但是等到大毗婆沙论的集成之后，那么婆沙师他取得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大的一个权威。那么他们因为大毗婆沙论呢，他推发智论，甚至把它推为是佛说啊，那么以此来去评级说一切有部里面的其他不同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持经辟喻者，或者是我们之前有大概提过的所谓的西方师等等，这些意义都被迦斯米罗的毗婆沙师所评级评破。好，那么要确保这一教育的权威，不许经手者外流，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怎么样，你进来我不让你出去，那我甚至用思想来去怎么样，来去讲比较直接点，可能就是控制你等等的。那么你没办法外传，你对我的外面的人的对我的一个正我的一个忠义呢，我的一个法义你就不熟悉，不熟悉你想要评级我，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达不到我的正中心啊，达不到我的痛处。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导师提到大毗婆沙论集成阿毗达摩系里面的西方师或外国师，或者是有部里面的譬喻师，或者是上座部系里面的分别论者，这些意义都在婆沙论里面被评破，所以佛法的正义为属于迦斯米罗的这个毗婆沙师的。刚才这些名相，大家如果有看我们之前看过讲义21页，应该会有个点印象吧，或者大家可以再回溯一下了，就是翻到讲义21页跟第7页稍微对照，就是老师将上座部系里面呢，先分成主张有我跟无我，先分成三世有跟现在有，然后再分成有我跟无我。那无我说里面有阿毗达摩论师，阿毗达摩师呢，他又分成这个以中发智论为主的毗婆沙师。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有我们讲义第7页提到的西方师或者是外国师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以论，都是论师系的。 我们刚才有提到了，还有另外一大派是所谓的以经为量的经师系，这就是持经譬喻者，持经譬喻者。好，所以讲义第七页导师才会这样讲，阿毗达摩系的西方师、外国师，这些都是论师系的。那么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什么经师系的？就是第七页里面提到的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那么这些以上呢，都属于说一切有部这一大派系，都属于说一切有部这一大派系。那么在上座部里面呢，除了有部之外，除了独子部之外，还有一个大派，就是分别说，分别说部系，或者称为分别论者。所以在21页我们也有看到，好，所以这些名相大致上如果要稍微有点概念，就是请跟20页的图表稍微对照一下。好，我们再看回讲义第七页。接着导师提到说，这些被有部的毗婆沙师所频破的对象呢，当然被频破也不可能完全接受，所以导师讲到这些西方系的论师还有譬喻师或者是分别论者，当然不能毫无反感。然而问题呢，你对于大毗婆沙论他们所讲的道理，如果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清楚，那么你想要反击也怎么样，无从反击。所以导师接着讲，由于大毗婆沙论它的内容非常的广大，传说有十万颂，它的义理也非常的深奥。那么三世时有这样法性恒存的这种教义呢，它绝不如一般所想象的时有而已。那甚至它内容广引众说，没有判定、没有评定的也不少。所以对于婆沙师的这种真理，你无法很轻易的去回应它。那导师先提了一点，从众贤跟世亲对于婆沙义的这种争执呢，其实就可见一斑的。好，虽因此呢，虽然内心不满，但是怎么样，有苦难言，有苦难言，被只能挨打，想要反击呢却无法。那主要就是他文广而义深呢，内容很广大，而且义理非常的深，精深。那这种情况慢慢的呢，就有所不同了。接着导师提到这一部论述，阿毗达摩心，从阿毗达摩心论以来，提到了无作假设。这个早期翻成无作，那在唐玄奘翻译翻成无表，表示的表。所以无作假设就是后面提到的，就是这个无表色是假有的，这跟有部的主张不一样，有部认为无表色也是实有。所以导师先提的这一点，这个法圣所写的这个心论虽然提到了无表色是假，但是没有给予他深彻的评破，而提供对于业力更好的说明。会提到业力，主要是认为说一切有部，他们认为我们谈到我们身口意造下的业有它的影响力，我们称为业力。这样的业力有部认为它是一种设法，但这种设法称为无表色。无表色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无法表现于外，让我们见闻觉知道，让一般常人一般常人没办法见闻觉知到这个这样的一种业力设法， 这是很特殊的，他们把业力把它认为也是一种设法，但这种设法当然不是我们这种可以眼见为凭的这种物质的色，或者是可以听得到的声音等等，不是，因此把它称为无表示，没有办法表显于外让常人能认知到的。好，那么虽然提出了无表示是假，但是没办法反击，因此力道也不够。那接着导师提到初期的金布施，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鸠摩罗多，甚至还有诚实论的作者赫里拔姆，也还是这样，所谓的也还是这样，就是没办法反击了。虽然有不同的主张，但是呢没办法去反击有部。好，那导师说以上这些情况都跟这种迦斯米罗的婆萨师不许他们本身的教义外流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自从经手这种婆萨文艺的人慢慢外流之后，因此大毗婆萨论甚至婆萨师的真义也就日渐明朗了，因此迦斯米罗的权威性也遭受到空前未有的打击，而慢慢的开始衰退。那么婆萨师他们最大的一个敌人呢，最大的敌人就是金布，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金布。那因此导师在我们讲义第八页的第一行就提到偏赤毗昙的金布也就发展为一时的思想主流。他们就是我们刚才提的有部里面的慈净譬喻师，他们有这种不满的情绪之后，慢慢的他们跳出了三世十有的这个框框，那么结合了当时大众分别说系、大众部系还有分别说系他们主张现在有过未无的思想而发展，慢慢的在发展成所谓的金部，所谓的金部。那我们刚才提到其比较受到 著名的一位祖师就是鸠摩罗多，金部的思想大成者就是室利罗多。那这些就是慢慢发展而来的。那么等到世亲出来写俱舍论之后，那么有部的思想呢被打到无法反击了，刚好立场就颠倒了。好，所以讲义第八页第二行导师提到世亲经熟于毗婆沙的文艺，将迦斯米罗的毗婆沙译以及当时流行于东方，这个东方是指迦斯米罗的东方的金布译辗转力破，也就是说可能在撰写的内容上先说有部是怎么讲的，接着呢就用很善巧的手法去打击有部，来成立在法义上金部的真理。这样好，那两者这样力破明确的对举出来，而总结有部与金部的这种今生的要义，而期待正确合理的开展。好，那这个呢是导师对于圆辉述里面的前两节的一个说法。那接着是所谓科判讲到的变后二节，是指导师把那段文分成四节中的第三，世亲回国之后造论颂，还有第四，世亲因为迦斯米罗人的劝请而造世文，这是后二节。好，接着我们来看导师提到了第三节中的世亲回国每天讲法而设成一颂这样的内容，导师提到圆辉呢他也是引述世亲传的， 其他的先暂且不论，导师提到，但是从大毗婆沙论的组织次第来说，其实是与俱舍论的次第完全不相符合。每天造一诵的传说是绝无其事，绝无其事的。我们之前有关大毗婆沙论的这个次第呢，因为大毗婆沙论主要是去解释发智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第六页，讲义第六页注脚14，发智论主要大章节的内容有8个，从杂蕴、结蕴、智蕴、业蕴、大种、根、地，以及第八个戒蕴、见蕴，这个是发智论的一个大架构。那至于世亲的俱舍论的大架构呢，大家有带俱舍论群论的这份讲义吗？俱舍论群论的这份讲义的最后一页，直接翻到第12页，最后一页有表列出俱舍论的一个架构。俱舍论去掉现在赋予原论中的第9个破我品之外，前面的8品其实是原本俱舍论的内容。我们看上面这个上面的表就可以了。第一个表的右手边就是俱舍论它的品目以及它的顺序啊。它的第一品是戒品。先谈戒品跟根品，这个是总说一切法。接着可以说是从四谛里面的内容，先谈苦的，有关苦谛里面的，这个是世间品。再来谈到同样是有肉属于极谛的业品跟随眠品。接着再谈到出世的灭，有关灭谛的，可以归属于灭谛的贤圣品，以及最后的道品，更正，道谛的智品跟定品。好，那这是俱舍论的一个品名跟顺序。很明显的跟我们讲义第六页注脚14列出来发智论的一个顺序是不太，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稍微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因此导师才会这样说明，就是说姑且不论其他的，光是从两论间的一个组织次第来说，就是完全的不符。好，所以在传记里面讲的，他依着婆沙的一个论例，每天把每天讲的内容设为一诵，那这样写成俱舍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接着看讲义第8页的第2个双圆圈，请再翻回前导讲义的第8页。第8页一开始先提到，受迦斯米罗的礼请，世亲才造论事，就是先写了寄送，寄往迦斯米罗，迦斯米罗因为误入尊者的关系，说世亲的本意才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在赞叹有部的，他其实是在评破我们，因此才请世亲再写长行的论事。那这样的一种传说呢，也是出自于真谛三藏所传的所译的世亲传。接着导师开始做辩证， 世亲为了精就大毗婆沙论的论义，成道迦斯米罗修学，导师说这样是大致与事实相近。接着导师提到了瓜户里面提到了这样的内容，这个是导师在其他著作也有引用到，是多拉那他，这个是翻译啦，翻译的一个语音，多拉那他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在导师的其他著作会简称为多士，士是姓氏的士，就是导师只取他音的音，那个名字音译的第一个音，导师简称为多士，多是多少的多啦，多拉，拉是拉扯的拉，那是这里那里的那，他就是你我他的他，多拉那他。导师说这一本书里面提到世亲依众贤修学毗婆沙，这个是完全不足以相信的，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绝无此事啊。好，那么世亲照俱舍论的实际情况，导师认为不会像传说那样，就是一天讲的内容设为一诵，依着婆沙一天讲的内容设为一诵，是不可能如此。但是依俱舍论诵与毗婆沙译不合处并不太明显，要等到释论出来才能明白的表达。就是如果光看这个俱舍论的论诵本身，那么是很难去理解说它跟大毗婆沙论婆沙师的本意有差别，这个是很难去理解出来的。因此迦斯米罗的人才会怎么样，看到世亲写的论诵才会很高兴啊。那因此要等到世亲自己亲自解释之后才知道原来天差地别。好，接着世亲传记里面提到，论成后寄与寄宾诸师，彼见其所执亦坏，各生又苦。彼就是那些迦斯米罗的论师啊，看到他们自己的主张呢被世亲给评破了，所以心里就生起苦恼了。那导师提到当时迦斯米罗论师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原本是很高兴啊，但是一看到之后啊，整个就很失望，很绝望。这就是我们班讲的希望越高失望越大，那大概那种激愤是难以理解的。好，因此这也就是众贤为什么会花12年的时间来写顺证理论的一个缘由了。好，那这是以上导师对于俱舍论造作的一个实情做辩证说明。请问针对这个地方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等一下上课8:05，8:05继续第二堂课。